欢迎收看《台湾最前线》，我是许荣江。高虹安因为一句话被外界挞伐，学历歧视、精英傲慢。尽管昨天发出声明与道歉的影片，但后来发现高虹安不是主动道歉，而是中华大学学生会昨天联系高虹安要来的。加上呢，这个学生会马上说欣然接受道歉，让许多校友以及网友再次暴动，一片骂声：怎么骨头这么软呢？那高虹安仍不觉得自己有错吗？记者会上公开歧视中华大学夜间部的言论，然后呢，私下寄影片跟对方道歉，这样对吗？尤其上节目泪崩，只因为不接受被讲成跟林志坚一样，觉得委屈，这不是又再次显露瞧不起人的内心吗？林志坚是做过8年市长，有5星政绩，那高虹安只当的2年立委，是哪来的优越感呢？而且选市长是要选能力、经验，还是选高材生呢？特别是一碰到挑战与挫折就哭，无法冷静以及缺乏抗压力，这样能够领导一个城市吗？还有一句话捅了马蜂窝不够，高虹安昨天又说新竹也有世界高中啊，这又是在贬低世界高中吗？然后柯文哲呢为高虹安抱屈，竟然说这像恶霸流氓强奸女生，女生呢为了抵抗咬一口，却被指责为何咬人，离谱的比喻连黄珊珊都听不下去，说比喻不当，这到底是台大的水准还是民众党的水准呢？今天我们有北一女以及台大毕业的来宾要来好好的评论一番。另外，俄乌战争，普丁下达300,000大军的动员令，规模直逼二战，要解放顿巴斯，消息传出后，俄国人吓坏了，出国的单程机票全部卖光，国营铁路网站崩溃，芬兰边境出现了逃难车潮，网络上充斥着如何逃避动员令的讨论，全国各地出现了示威人潮，有超过1000多人被捕，普丁还发出核武威胁，说要保护领土。困兽之斗的普丁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举动？欧美国家要如何因应呢？最新局势发展，节目中都有深入分析。先介绍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陈柏惟，
大家好 ，Thank you。
好，再是时事评论员邱敏宽，
宋江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吴国栋，
宋江好，大家好。
好，还有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
宋江好，大家好。
好，再是国民党台北市议员李明贤，
大家好。
财经专家徐清煌，
中央好，大家好。
政治学教授范世平，
中央好，大家好。
好，那么稍后台北市议员苗博雅也会加入我们讨论啊。先来关心高虹安上节目讲到两度落泪，党主席柯文哲跳出来以恶霸性侵女生来形容高虹安被围剿。
上网络节目专访高虹安，光听主持人说就红了眼眶，实在忍不住直接走出镜头外，幕僚赶紧上前拍拍给秀秀。将近2分钟后，高虹安才回到镜头前，已经哭红双眼。
其实我是一直要想要回应说，我不是林志坚，我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就像我在新竹我们也有世界高中，但是问题是我也没有办法控制媒体在我身上加注的这些封号啊，他们想要叫我学霸我也没有办法。
对，
最早指控高虹安论文涉及抄袭的旅美教授翁达瑞也在脸书发出2点质疑，包括高虹安在记者会上出示的电邮不是学伦会的正式调查报告，他认为高虹安假传圣旨，把一封个人电邮夸大为学伦单位的认证，除非辛辛那提大学提出正式的学伦调查报告，高虹安在记者会上的说辞无法为外界所接受。但高虹安一整天没有公开行程再说明，倒是党主席跳出来高分被开呛，
有一个恶霸，一个流氓要强奸一个女生，啊，那女生为了抵抗咬他一口，哎，结果现在每个人都说，啊，你为什么咬人？因为他还是年轻，你知道吗？这个受到委屈就会哭了。
好，高虹安一句话捅了马蜂窝，失言提油救火，结果是越救越糟，还哭出选情的危机。那昨天就被发现啊，原来他的道歉是被要求才道歉的哈，所以呢，他的那个道歉影片只寄给中华大学，然后呢，学生会马上就说呢，欣然接受，哎，这让许多的校友还有网友再次暴动，一片骂声呐。来，要请教这个宽哥了，
因为高虹安他在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昨天去接受了媒体的大姐的一个访问的时候，他就突然间急了，他就说我不是林志坚呐，绝对没有去歧视中华大学，就像我人在新竹，我也不会也有世界高中啊，各位，你哪壶不开提哪壶，你又提了一个高中出来，新竹人都知道世界高中是什么，我们也知道，但我们不谈。他说媒体叫我学霸，我也没办法啊，各位，糟了，一把火，这个是自己引爆的，为什么呢？后来呢，中华大学的学生会说，你们不可以歧视我们啊， 所以呢，高高在上的学霸他就道歉了，但他道歉是私下道歉哦，是中华大学去要来的，这第一个。第二个，各位还记得吗？如果他真的认为没错的话，为什么要去找深夜去改深夜论文的注解？现在最大的问题在哪边呢？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危机处理能力。他昨天哭完之后，各位，这个是两面刃哦，这个是大好大坏。对于很多人来说，就说：“哎呀，高虹安好可怜哦，他被欺负了。”可是各位不要忘了，你未来是要治理三十几万人的新竹市哦，这个地方有很高的经费，有很多的所谓的未来的预算，
不是
你有愿景的，不可以。不可以让你在这个地方心急败坏。过去的八年已经有一个学霸的柯文哲了，而这个学霸的柯文哲在政治上是高虹安的老师，会不会两个人是一模一样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呢？
对，这个学历呢只是一个就业的门槛了，出了社会就是看你的工作表现了。那现在呢是在选市长，不是在选学历。那高虹安呢，他之所以要在这个所谓的记者会上去讲了，不管是这个中华大学或是什么世界高中那网络上之所以会炸沟，就是因为这个学历歧视的严重性不会仅限于中华大学嘛，所以昨天他在上网络节目，他就说了，他不是林志坚呐，他很坚持，绝对不会去歧视这个中华大学哈。就像我在新竹啊，也有世界高中啊，媒体想要叫我学霸，我也没有办法啊。你又去提了一个世界高中来亲王，显然高虹安不知道问题所在，不晓得现在外界到底是在愤怒些什么。
高虹安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为什么他不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认为说他一开始是论文，到后来第二个阶段他进入了学历歧视的阶段，到第三个阶段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你是在选新竹市的市长，作为一个市长最基本的概念，人尽其才，地尽其力，货畅其流，这些事情难道你不知道吗？对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来讲，你是让每个人才他各安其所，有他适合的发展，你怎么到最后判断的那把尺会变成是学历的高低呢？这才是最大的问题哦。所以第一时间呢，有人要帮高虹安解释说，哎呀，那就是一时失言而已。不，我们在看的时候不是用一时失言四个字来看，我们在看的时候是他的心里面看起来，他在讲的事情的时候，他是真的心里对于那种学历比较差的，那他的心里真的觉得说这个就是相对比较差，至少他人生成长的教育过程给他这样的感觉，所以这就出了一件事哦。各位你去回顾高虹安讲这两句话，哪两句话？第一个，各位看一下，在我们电视墙上面所写的，他从小北一女，台大不像中华大学夜间部，还要去台大硕士灌水，这句话本身我请问你啊，你有没有对于中华大学夜间部有看不起的味道在里面？这很明显的会让旁边听的人，包括他的语气、他的用词、他的表情，都让人家认为你的心里看起来就是对中华大学夜间部就是有看不起的味道在里面嘛。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再去看第二句话哦，他说我不是林志坚，绝不会去歧视中华大学，就像新竹也有世界高中。天哪，你前面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认为说这个中华大学夜间部看起来在你过去的学历里面比起来，它就不是你心目中的好学校，那你现在把世界高中也纳进去，那很显然在你心里面世界高中你也不认为它是好学校，但你的意思只是想表达说我没有歧视它的意思。可是这叫越描越黑啊。为什么越描越黑呢？因为前后文连贯看起来，你就是认为他就是不好，而且前后文看起来莫名其妙，林志坚有去歧视中华大学，有去歧视世界高中吗？为什么你的用词叫做我不是林志坚，我不会去歧视中华大学？所以你莫名其妙把林志坚绕进来，这是绕得乱七八糟。那再来我们要讲一件事情，
他讲了半天其实是这样，是不是在歧视林志坚的学历？
他其实就是一直想打林志坚，所以他满嘴挂的都是林志坚，
跟学校你通通歧视了嘛？
是他，所以他满嘴都把林志坚一直挂在嘴巴上，所以你看到不该挂的他也挂进去了，所以他是很明显的失言，加上他的心态里面觉得这些学校就是比较差。可是在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们要看的是各方的反应，因为我们在看政治人物，你要管理国家大政的时候，你不可能连人尽其才都不知道，所以你心里对于学历这件事情哦，占学历哈，这是堪称台湾的选举史上很罕见的，竟然有个政治人物要参选，还挑起了这场所谓的这个占学历的事情。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中华大学的部分，这也是我觉得最压抑的。为什么？观众朋友，你想说这么明显的失言哦，中华大学夜间部，然后呢讲说到台大硕士去灌水，他一口气呢打了中华大学夜间部，再一巴掌呢，掀了台大的在职专班两巴掌。这两巴掌你都掀了，掀完了之后呢，你道歉是合情合理的吧？结果我们更讶异的是原来昨天的那个道歉，我们所看到的不是他主动要道歉的，原来是中华大学的学生会去要他要道歉啊，
要求的，
是
要求他回应。
各位，我们看一下哪里看到呢？这是中华大学学生会在脸书上面他们发出来的声明稿。声明稿里面呢，观众朋友注意看哦，他怎么讲的？他里面说， 高立法委员洪安于昨日啊，就9月20号上午所举行的记者会，会中提及本校中华大学夜间部一词，并造成学生误解及不满。本会已于昨晚啊，他讲的就是大概9月20号的时候联系高委员办公室，请高委员对此不当说辞给予正面的回复。高委员办公室也收到讯息，当下给予正面的回复，并在昨晚向本会传送道歉影片，以表歉意。那仲江观众朋友，你听这一句话，这一二段有没有讲得很完整？是学生会主动去跟高虹安说你要道歉，高虹安才意识到这件事情不对劲了，所以要道歉，拍个影片给这个中华大学学生会，
而且只给中华大学，对不对？他也不是对外的哦，
是，他是给中华大学。然后呢，我们要给大家看的是什么呢？这件事情呢，对于当地哈，我们就说对中华大学的校友们感情上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嘛。你看这些都是在中华大学学生会下面哦，脸书下方的留言哦，你看我中华二技。设计专班夜间部混学历的啦，卡位朝圣啊，然后拜托高虹安你来演讲的时候一定要再说一遍哦。还好现在这个演讲看起来是延后了。然后呢，你看这个我中华校友这一位北一女台大不说，师大也是榜首进去的，用什么心态来看待我们这些口在他口中的什么中华大学？看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他把什么中华大学，这是高虹安的用词，他把东中华大学前面加个什么中华大学，所以人家都把这些话听进去哦。你再看下面这个。身为校友都不知道自己学校学生会的人是反串，还是高小姐是借这个机会来开道歉大会的。然后这边呢，你看我是20年前中华的毕业校友，听了其实蛮不爽的。我2000年毕业的，我也很不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些都是中华大学校友的心声哦。然后你再看这里面讲的更直接啊，他说高虹安暗指中华大学是烂学校，然后这个账号他以前竹东高中同学的群组就炸开来了，因为有超过1/3的高中同学大学或硕士是中华大学毕业的，以前群组里面还有人支持高虹安，现在群组里面所有最难听的干掉全部都骂出来。这就是在那一天我们看到的他的学生会下面的留言。那占中华大学这件事，你把中华大学拖下水已经很夸张了。
对，
你知道为什么你把世界高中挑出来更夸张吗？
世界高中，嘿，
世界高中，
他这是在影射什么？这样，
我们跟观众朋友解释一下哦。他说他绝对不可能去歧视中华大学，就像我们在新竹也有世界高中。这两句话，你正常人怎么听？你都是用贬义的语气听起来在描述这件事情
了。世界高中学生是不是有可能炸锅了？
我跟你讲，世界高中哦，他讲这件事情，高虹安讲这个事情，代表他真的对新竹不够了解。为什么？因为世界高中的他本来是依靠技职起家的，所以他的重点是在汽车科、餐饮科、幼保科，他总共5个科都是跟职业有关的。他本来就跟以升学为主的高中是不太一样的。
他算技职，
这就是回到一开始我所说的，你一个市长要知道什么叫人尽其才。哎，世界高中这几科培养出来的人，有的到修车厂去了，有的到新竹的这个我们说那种发型的设计去了，然后有的呢到餐饮业去服务了，新竹的大饭店也都有他们的轨迹存在，他们是跟新竹各界长期深度都已经整合在一起的一脉。你怎么可以用贬义的方式把它跟你心中的这学校把它连结在一起？这代表呢，一方面是你的心理除了我们讲的学历歧视这个嫌疑之外呢，另一个最大的问题是你对新竹根本不了解，所以你会踩了这样的地雷。这就好像我们在讲中华大学的时候，中华大学对于新竹来讲，许多的产业哈，那个进修的部分，你不可能你的员工每个通通都可以进那个清大、交大去进修嘛，所以很多的职业进修是放到哪里去？你要修学位，然后你要去这个研习进修，你可能是到中华大学去。结果呢，你一棒子夯下去的结果是，好像这样去念的人呢，感觉就是低人一等。所以这就是我们讲的，在这一个我们讲说这个世界高中的部分呢，你会发现对高虹安来讲，他是连连失言。最后哈，今天啊，网友对于高虹安的嘲讽的最好的是用这一张图了。这张图是什么呢？这是日本很有名的，号称日本第一牛郎，叫做罗兰。对，他是日本的第一牛郎，叫做罗兰，他非常的有名。因为我们在看日本台的节目的时候呢，常常介绍到他。那为什么介绍到他呢？因为他的学历不好，可是他是日本第一牛郎，他的收入非常的高，可是他对学历曾经有过一番见解。他现在还是日本一个学校的名誉校长哦。然后呢，他怎么讲呢？他说学历是什么呢？这是网民在问他的话。他说学历就像是飞机的客位，头等舱可以让你舒适的到达目的地，但下机之后，到达目的地之后，看不出来你搭的是头等舱，搭的是商务舱，搭的是经济舱了。就是你在目的地之后过得怎么样，坐头等舱不代表你后面过的就是幸福旅程。意思就是说，人生学历只是一开始的开头阶段，后面靠的都是自己的努力。而事实上， 被高虹安所波及到泡到的中华大学，我有一位朋友就是中华大学毕业的，但他现在在新竹是一位大老板，所以呢，他的学历跟他最后的人生成就不是画成相等的，所以我们比较遗憾的是哈，就是竟然会有市长的候选人对于学历这件事情会下了这么多的时间，最后从自己的论文一路歪楼到这上面来，连他的党主席要帮他辩解的时候，还引用了一个非常烂的比喻，叫做什么呢？用恶霸性侵这四个字来形容，我只能告诉柯文哲市长。柯文哲党主席现在真正觉得自己有被欺负的感觉，是这些学校的毕业生、在校生跟校友们。所以你的比喻比的是乱比一通，但是如果你们在新竹市这场选举要继续下去的话，就请你们真诚的道歉，不要再把其他人跟无谓的事情给卷进来。
我会当理解伊的状况啦，当然我无法度接受伊的讲法，是安怎讲？因为咱是共体同学啦。我还记得我打当选的时阵吼，啊，包括柯文哲也好，高鸿安也好，因拢会比较吼新人的声量安那吼，啊，所以因要创造什么议题，要讲什么话，啊，迄个时阵吼，因为民进党执政，所以足侪人去争执政党嘛。那咱有做功课，伊讲讲疫苗发生什么代志，纾困发生什么代志，美国低保发生什么代志，咱做功课嘛。但是迄个时阵在野党吼，伊可能争，伊只要争执政党，都有票，都有声量，所以都有新闻，所以也有白话。那过去伊是南参伫一群人内底，啥物国民党、民众党、时代力量，迄阵拢反对这个物件，因为这个执顺执政党，这是在野党的这个天职所在，所以较早骂阿美壮欢喜，阿讲骂时阵，伊嘛无感觉伊霸凌，非伫伊的南参一群人内底，陈时中阿骂啊，陈吉仲阿骂啊，蔡英文总统阿骂啊，大家骂嘛，苏贞昌阿骂啊，所以迄个时阵，伊做一个民意代表，讲骂伊的工课，伊就做了足爽快，你知影无？即卖话伊要选市长，洪志顺，我认为这叫质疑呢，这个无算咩呢？这无算攻击，这叫做质疑呢。这话拢你家己讲的，所以即卖一个反应哦，我就想到我去年面临罢免的时阵，迄有张这两天拄啊，我助理也讲哦，其实你算较厉害，你算足够扛的啦。迄阵也无好，也无矮，也无啥货吼。迄阵就是你啊，行到老
地了。全国排山倒海拢甲你攻击。
对，啊，遐我迄个时阵就想讲吼，这就是我认为我唔够有眼较比较可能较无共款的，就是讲咱背后支持咱的力量甲民众伫对啦。第一，咱是区域立委投出来7万几票，伫咱后壁敢吐咧。咱为着伊袂当倒落，为着伊袂当耗出来，为着伊袂当放弃。咱有力量伫咧，迄阵哦，包括咱遐的这个同事友志，佮咱的政党哦，咱为着台湾有足侪台湾民众的五万本土草根的这个未来，希望讲咱会当坚持，所以咱徛咧。咱不管互攻击，迄个时阵卖讲，就李明贤嘛有参加罢免，但是大家不管安怎讲，咱拢个当作这就是政治工作，政治工作。
一个挑战，
作为这个政治职业的一个部分，所以不管讲啥，我拢甲当作质疑。不过后边谢龙介讲啥物，讲啥物，我的白菜足济，啊，伊家己的白菜拢无交代，都大家人拢乌白拍的时阵，凊彩恁讲啊。
所以高宏安即摆情形，甲你去当阵根本就啊，小巫见大巫。
我感觉是差介济，第一，这你咧选的几个县市22个嘛。第一，这个攻击的分散嘛。第二，伊是因为第一届拄到这种质疑啦。我认为伊是
讲话。安尼未堪咩哈？未堪咩人质疑，阿就随好。
我感觉伊刷落来，伊就爱调整啊。因为刷落来一定还佫有其他的讲法。
因为安尼好，伊是变做市长啦。
但是我认为不分区的这个立委提名吼，责任应该是党主席啦。就是讲今仔日党主席要安怎来安那这个。你既然要提名，我坦白讲，刚刚一开始也毋是要选新竹啊。我就会记得我咧做的时阵，伊是走台中的嘛。
是。
对不对？我到伫台中看过伊扛棒走摊嘛，拄到个，伊这个任务性去新竹拉拉，讲雄雄，我民调可能有机会总跳出来哦，足呛。所以其实政治工作本来就是安尼，有攻有防。那过去可能柯文哲有，但民众党的其他立委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因无经验，所以就感觉我去用欺负，我去用阿爸，各位的。嘿，恁伫议会内底，伫位立法院内底看到，知嘿，管事首长徛伫遐是用骂无爱呢？
生活意思，刚完以前打群架，阿爹内底，啊，今麦伊出来单打独斗啊。
今麦是伊徛伫遐，伊要选迄个红梅迄个嘛，即块地要百货公司，要公园，要主体，要大楼。嘿，大家人意见拢无共，拢甲你质疑的时阵，你总袂当闭起来好吧？
你总袂当讲独自面对了哈。
对啊，啊学历吼，我感觉差不多就好，因为安那，你讲巧，你讲学识，学历足悬。坦白讲，都莫讲插政治，无插政治啦。你现处时的政党内底，就一大堆比你较好个啦。若要安尼竞的话，先着市长嘛轮袂着你，照排嘛排百几个。所以我认为政学历无必要。但是我爱讲吼，
重要是你以后是不是有迄个能力去领导一个城市嘛？
我感觉因的目标，
还是我即摆咧比学历哦。
因的目标啦，如果若照伊的情况，伊是甲。咱听讲是甲许明才吼来合作吼，是讲民众党伫地方有一寡势力，可能有一寡高涉啦，所以让伊代表来一个第三势力来选。 安尼，我问大家，伊当选了，伊代表啥？嗯哼，伊就是代表过去传统的旧势力，只是换一个新的面具尔，新的红仔头尔嘛。当当伊讲攻击的新生议会头要找上号，嘛是着找遐家己听的遐旧势力。
啊，你讲柯文哲，
这就是国民党合拼嘛？
对啊，柯文哲刚好甲帮忙，还是越帮越忙。
本来一点有帮忙的意，不，
柯文哲性侵女生，哎、欸，这公干，哎、欸，他前一天说这个高鸿安是一级战将、欸，哎，啊，结果隔了一天他变成被性侵。
我坦白讲啦，我凊彩记几个咧啦。陈其迈迄阵辩论的时阵，伊挂耳机向讲。伊讲韩国瑜辩论了，大家就讲啊，韩国瑜对高雄无了解，无才调算啦。结果伊落来讲一句，我涂了护唇膏，肚子痛痛的。哎、欸，陈其迈是不是戴耳机？两句话尔，陈其迈一世人对高雄的付出，总叫拍火花伊啊。迄几个新闻拢无人咧讨论政治，迄条政策辩论会啊。陈其迈有委屈无？陈其迈嘛委屈啦、啊。卢秀燕伊就做了上烂，伊迄个倒六都倒数第二，什么指标拢十七名、二十一名，但是啊啦，伊就为着遐派系，为着投票的人，伊嘛是爱硬钉钉徛伫遐。所以，文总统都明明讲破输科了，都已经在做啊，还用着总统，还搁咧讨论二三十年前的代志。这人敢无委屈？这人敢无感觉是为家己的清白咧辩护？林志坚嘛做委屈啦，但是到咱即马展现出来是讲，咱唔知影伊要安怎，家己的胸膛、家己的这个腰椎挺直，站在。新竹市长的位置为新竹市民服务，因为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他会丢你的话，那以后所有的议题辩论，甚至是这个整个城市的规划，你到底要听谁的？总不能我只要问你像韩秀才那种丢起来吧？所以拜托大家，这个其实想个进全世界上委屈的叫泽伦斯基啦，啊、一世人也无想到要做总统啊，一个做总统尔嘛无想到发生战争，一个战争尔，你来看，不管安怎，你讲伊敢会当好，伊敢会当撤退，敢会当讲等下我记者会无爱开专访到一半，我先来。
不行啊，
袂使，因为伊个都是扛起后边邓票号的人，这是讲阮的真的，我认为这场的，我感觉较。表现较无好
的对，要选市长了，一定要展现应该有的魄力嘛。那你如果碰到一点挫折跟挑战，你就哭，那你何德何能能够担当一个城市的市长呢？来，明显，那我们看到柯文哲要救援呐、啊，到底有救援成功吗？还是越帮越忙嘞？
我看柯文哲还是少讲话比较好、啊。那种当然，高虹安他的学历当然是很亮眼啦、啊。包括昨天我要学到一个叫匪逃匪啦，念书要前1%，就说只有生啊，哎，读着毕业，哎，哎了真一趴，还要才可以入那个俱乐部嘛。就说高虹安确实念书很厉害了，可是我就说不用说贬义别人来凸显自己的多厉害，自己的强项了。我觉得这个会造成说一个阶级意识，而且在选举上这是很扣分的啦。
对啊，你有选举过，你也知道有这么高高在上的，然后用这么用自己的高学历，然后去
对，然后
贬低别人、
哦，你要更谦卑一点，因为所有人，我觉得说。如果你有够嘛，就是说学历只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学历 不代表能力的，不一定说、哦、你是高学历的就代表能力很好。哦、我们都即使我们 当那个议员明代的，我们都有助理啊，助理说哦，一定说高学历或念书回来的那个就很棒。我觉得这两回事啦，我就这个要讲清楚。而且第二个，在选战过程中、啊、不应该主动挑起这个议题啦。那你挑起这议题的时候，代表说你跟别人是有距离感的，而且距离越拉越远，这会扣分啦。那第三个，他在危机处理上不及格啦。第一天如果发现好，我跟高虹安算不错了，因为毕竟他是我选区，一进警都来哦。我们上节目常互动，我认为说他是可以沟通的。第一个，我宁愿相信他是失言的。那如果这是态度上就是，如果是他是这态度原本就认为是这样子的话，那就 不得了了。选举上候选人如果有这种特质的话，那会跟大家有距离感，那在选举上是致命伤。
除了中华大学之外，又提了个世界高中。
我希望说，我希望说
再次显露，是不是？
我是希望说，他这个如果危机处理是不及格了，他要去修正了，道歉要有诚意了。你不能在那个在道歉的时候，危机处理的时候，再次提油救火啊！本来这个事情一天就可以解决啦，啊，你又提油救火，你会了尬起来啊！昨天声量这个很高啦，所以我觉得说他要诚心诚恳的去道歉。
对
啊，第三个。最后一个我觉得哦，国民党啊，已经在扫掉红台湾，就衰。昨天林根仁竞选转不成立啊，结果没有人要讨论了，大家都在讨论高虹安，变成我们的候选人变消失了。所以这件事情哦是这样，柯文哲当然是民众党是以声量居高的，声量第一的，以追求声量为主。可是这种声量是负面声量，也有他们创造出来的。那我觉得柯文哲对这件事情哦，给他嘴 tap 他来着，
别
给讲了，你给讲了，
越讲越糟。
他踢窝救火啊，人家说啊，那个就说救援投手是出来救援的，把危机处理啊，就柯文哲又把危机捅了越大，我觉得这件事对高虹安来着就是越来越受伤。
好，高虹安到底是哪来的优越感，可以去歧视当过市长的林智坚，连同呢中华大学夜间部也歧视下去哦。这种情况我们要请教，同样也是这个北女台大毕业的。这个苗博雅阿苗，来你怎么看这位事？为什么他会这样子呢？再来，你昨天脸书也写得非常好啊，哦，高学历的人是不是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嘞？
其实我认为高虹安这一次事件哦，它显示的并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哦，是台湾社会长期以来有学历主义的迷思啦。就是说你看人呢，是看那张证书哦，而不是看这个人。所以所有的学生为了追求那张证书，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吃了很多苦啊。啊，拿到那张证书的人呢，有些人就真的还觉得说，哦，我因为有这个证书，所以我真的高人一等。好，出去外面的时候会觉得说，啊，我是天纵英明，都是我自己努力，都是我自己最厉害，我现在拥有这样的社会地位，都是我自己的功劳，从而呢看不起别人嘛，觉得说那些不如我的人啊，好像都是因为他们不聪明不努力。好，那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优越感。这个现象其实不是只有高虹安啊，而是长期存在台湾社会。只是高虹安呢，把它讲出来，讲出来之后引起什么？很多人他心里面有感受哦，他觉得说，欸，奇怪了，你拿到北一女、台大学历，当然固然很好，师大也很好，可是你讲你好就好了，你为什么要去说别人有怎么样怎么样
的？对，什么什么
业界部，这是最大的问题。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因为自己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这是每个人的权利啊。可是这些明星学校毕业生，恕我直言啦，你能从北一女台大毕业，绝对不是因为你自己熬而已啦。你能从北一女台大毕业生得到这样的学位，是因为我们国家很多的纳税人说，我们投入很多的资源，给北一女很多补助，给台大很多的补助，把它打造成这样子这么好的一个学府，这么多的资源累积下来之后，才有产生像这么多的这些毕业生嘛。那我讲句最简单的，纳税人纳税来挺这些教育资源，是要你毕业之后反过来歧视这些纳税人吗？不是这样子吧？是要你毕业之后你要做对国家社会有点贡献的事情。
对，要更有这个贡献，责任感也应该更多才对。
所以我拿一张北一女毕业证书，我拿一张台大毕业证书，我觉得荣誉。同时他附随的其实不是骄傲啦，是责任啦。不是因为我有这张证书，所以哇我眼睛抬得好高，其他的我都看不起。而是说我有这张证书，如果我因此得到一点点影响力，我应该拿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们要把我们的幸运，把我们的运气分享给需要的人嘛。所以以现在这样来说的话，高虹安他要讲他自己很好，好啊，大家都尊重啊，他为他自己辩解。可是呢，他竟然要用这个所谓的中华大学夜间部这样一个统称的名词讲下去之后，还要说啊要去台大学历灌水等等的，这个就过分了。什么叫做去台大学历灌水？高虹安他北一女毕业之后是考上师大，师大他努力再考回台大当研究所的研究生，那他能够接受说别的学校再考进台大研究所叫学历灌水，
那他自己是不是也是灌水？
我觉得这样的说法其实不必要，也根本就不恰当。不要让社会上觉得好像说啊奇怪，咱北一女的台大毕业的，敢讲都安尼做骄傲，然后呢都觉得其他的学校好是拿出来比较，而且你要用踩别人来凸显自己的高了。所以其实这个很简单，就是说学历这个东西，其实啊，它就是考试分数就是一个数字啦。跟体重一样啦，拿来自我警惕嘛。哦，我体重控制得好，我身材好，不是我看不起别人的理由啊。那我成绩好，我会考试，也不是我看不起别人的理由嘛。这个其实是很简单一个道理。
阿苗，那你同学或者你的学姐这种优越感的人很多吗？
在我的经验当中啦，其实我在北一女台大里面，我深刻体认到我就是一个普通人。因为旁边厉害的人真的太多，而且你去看
厉害的人更多就对了。
你去看这些厉害的人，他绝对不会来跟你标榜他有多厉害。越是厉害的人，他越会告诉你说，啊，我觉得我还有哪里不够好，我觉得我还有哪里要进步。因为真正站在巅峰的人，他一定是想要往更高峰去冲刺了。这是我自己遇到的经验。所以就像我们这个 北女中毕业的这些学姐、这些学妹，也不会四处去外面讲说啊，我北女的时候我考全班第几名，我得多少分，你不会听到人
这样讲。出社会就不会这样讲嘛，哈。
那台对啊，台大法律毕业十年后，还有人在讲我以前在台大法律哪一班是书卷奖吗？也不会这样讲嘛，因为出了社会之后，大家看的是你实际上拿了政治证书，
你的工作成就，你做了
什么，尤其是。今天我们要讲说政坛人物，除非你啦，昨天刚出道，现在是新人，新人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几岁，什么学校毕业，这是有必要的，因为人家不认识你嘛，你要告诉人家你基本资料。可是如果你都已经从政好几年啦，你还在那讲说啊，我的学历是怎么样怎么样细数，然后还要顺便打一下别人说哦，不像那个别人怎么样不如我，那我觉得这就多了。你看一个比对比，蔡英文总统。哦、昨天我看很多人讲说高虹安因为他的论文被质疑他很气愤，他气愤之下才讲的这些、哦、大家不要太怪他。那我就问蔡英文总统他的学历已经被质疑八年了、嗯、那蔡总统难道可以说哦，他中山女中台大法律伦敦政经学院毕业，这些都是真材实料，然后再拖其他的学校出来踩两下说哦，不像那个什么其他某某学校吗、嗯，如果这样讲的话，你看会引发多大的政治上的动荡？
对，
你要出来当政治人物，一定会受到检验。
对，高下立判嘛。
哦、所以你受到检验的时候，你解释清楚啊！你解释清楚的同时，你不要借机去再去踩别人一脚。
对，
不要忘了，我们所谓名校毕业的背后是多少人的帮忙，多少人的贡献。而且别人没有读名校，不见得是因为别人不聪明或不努力。有可能就是出生环境不一样，人生际遇不一样，所以才造成说他一时之间考试没有办法考出这样的分数，就是如此而已。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学历不是看不起别人的理由，这个道理我希望啦。现在如果在看节目，有一些这所谓名校的朋友，年轻学子，这个应该是我们记在心里，因为纳税人帮助我们这么多，其实大家要的也不多。我们长大之后，把所学回馈贡献给社会一点，就是这么简单而已啊。
来，台范老师，那看起来柯文哲应该不怎么样嘛？台大医学院呢，要出来救火就越救越灾，越救越糟，然后连黄珊都听不下去，就说比喻不当。
我觉得这个柯文哲他就有高度的这种学历的傲慢了，他一直强调他是台大医科毕业嘛，他对陈时中看不起嘛，你是北医的嘛，你不是台大的嘛，你是牙科嘛，你不是医学医科的嘛。所以我觉得高虹安就是另外一个柯文哲。
对，
那柯文哲今天执政怎么情况怎么样？我们看最新的天下杂志的民调，22县市又是再度多年蝉联最后一名嘛。嗯，这宝座永远下不来啊。那我们是不是也要把新竹市交给一个类似像柯文哲的高虹安呢？他不会体恤人民嘛，他永远高高在上嘛，他是俯视人民嘛，从上往下看嘛，他没有跟民众贴近嘛。那我希望新竹市民，如果你们觉得哎、欸，我们也要一个柯文哲，那你就请选高虹安。但是我不需要讲，今天最伤的人是谁？最伤的是中华大学嘛。中华大学是很努力在办学，可是很不幸，因为少子化的因素嘛，他今年的大学分发入学，他确有多少吗？89.5啊，等于100个人，如果录取100个人，只来了个11个，89个人都没来、欸。那如果这样子打中华大学，他可能明年。报道他可能这个不来的可能超过90%呢、欸，所以我必须要讲啊，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会常告对手是意图使人不当选。我觉得中华大学校长要出来告高虹安，意图使本校招生不满啊。所以我学校那么努力的经营，结果被你高虹安这样搞，真的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哎、欸。之前林志坚的论文的事情也被搞，现在又被高虹安这样讲，所以我真的觉得啊，一个办学这么努力的学校被高虹安这样糟蹋。必须要讲，今天他讲说什么啊？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我们知道，在新竹有很多的这些老板啊，中小企业老板或者一些工程师，他可能高中毕业，他家里因素，他没有钱，不像高安家里啊，环境这么优渥，可以让他去补习去啊，去考上这个台大，他们只能够怎么样？高中毕业，白天上班，晚上呢，骑着摩托车啊，到这个香山这个中华大学，因为中华大学在我们新竹市香山区嘛。距离比较近，因为清华交大没有这种夜间部啊，所以他提供了很多这些基层人士或者我们这些啊中小企业老板进修的管道。而这些人今天在新竹市都是有头有脸的、啊。
对，
你这样子去，你这哎、欸，我真的觉得啊，高虹安大家觉得他票太多了。嗯，我没有看过一个要选市长的人去批评我这个选区里面的大学是个烂大学，
得罪多少人？
得罪多少人？多少校友？ 而且多少中华大学里面这边辛辛苦苦的老师做研究的老师教学的老师这些学生情何以堪嘛。我是觉得高鸿安 我看他是以为他独立当选了，他不在乎中华大学这些校友这些师生的票了吗？
对，
所以 我真的觉得今天高鸿安这样的一个他前天你看他开记者会针对他的这个论文，哇，讲话哇声嘶力竭啊，讲话好像一代女皇一样，我那个气势非凡，为什么隔天要掉眼泪？他知道选票跑掉了嘛，他知道很多人不投他了嘛，
对，
所以我觉得当他发现这个危机，而且你看他讲，他说我不是林智坚，绝不会去歧视中华大学。我请问一下，林智坚什么时候歧视中华大学？没有歧视啊，是你高鸿安歧视，而且十月份人家那个中华大学还邀请你去演讲，你也答应要去演讲，你怎么可以说啊、哦？这个中华大学夜间，我不像那个中华大学夜间部。那我问你，你到中华大学去演讲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那些师生？所以为什么很多人留言说，难道我们要跪着听你演讲吗？对你好像一副那个盛气凌人的样子来我们学校演讲，我们为什么要被你糟蹋？所以我觉得今天高鸿安这样的一个危机处理是非常的不及格。如果在一个不及格的这个候选人当选新竹市长，对我们新竹市来讲当然是个灾难。
对，
所以我觉得新竹市民借由这次终于看透了高鸿安的真面目。
永江，我不认为高鸿安是失言，我们还是以宽容的态度来面对他，说啊，他失言，他只要道歉，真诚的道歉，这件事情过错了，他这是心态不正确。他已经从政两年多了，他到底对政治了解不了解？如果政治是服务众人之事，你所展现的这种精英傲慢如何面对庶民呢？过去我们那个年代只有权贵才有这种精英傲慢，国民党里面那些权贵你看看，各个学历又高，各个又是拿中山奖学金 去美国读哈佛大学的，
对，
一大堆啊，回来然后主掌政权。我们努力工作读不上那种好学校的，只有从最基层这样慢慢爬起，只有那时候那个年代有啊。现在已经21世纪，我们竟然看见一个高鸿安出来，让我大吃一惊。我们那个年代有一句名言高鸿安没听过，什么名言啊？读书越高的经常会替读书越低的人拿皮包啊，当他秘书啊。你看多少大公司老板没有很高学历，坐着大车子旁边拿提包那个都是哈佛大学毕业的秘书啊，郭台铭是啊，中国海专毕业的。
对，
你在他的永宁基金会当顾问，你在他的科技部门当副总，你什么时候有去跟他讲过？哎呦，董事长，你这种学历太 low 了，你敢不敢？你不敢嘛？
被轰出去。
你不敢看不起你的郭台铭，你在新竹市竟然看不起这些的庶民，我就是跟我们那个心态的不正确，为什么会这样？是不是给柯文哲教坏了还是怎么样，我搞不清楚。因为柯文哲讲那个话根本连逻辑都不通，黄珊珊还讲说逻辑正确，他有什么逻辑正确？人家在质疑一个政治人物的问题，还有什么逻辑正确不正确呢？所以我说不是失言啊，我们都还是太宽容，哎呦，政治人物讲错话了失言，他这是心态。我说奇怪，我就刚跟他真正当选请得市长，前天市民，你要看这个精英市长的时候，你要安怎？三跪九叩，三叩九跪进去里面吗？不能，那个心态已经都民主这样子，你怎么会去参选新竹市长？你自己也要了解啊！台湾已经这么民主，自己这么锐变，一直改变改变中，所有人都不敢这么骄傲的来从政。
哎、欸，如果真选上市长，那不是哇更高傲了？
哇，那不得了啦，
是不是？现在都这个样子哎、欸，
开玩笑啊！那所有新竹市民，你们真的有苦吃了。那个心态绝对是改不了的，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年纪轻轻的一个政治人物怎么会这样子呢？难道他在立法院没有看过这些政治精英的如何操作玩政治吗？我觉得很奇怪，心态上他如果没有扭转过来，我在这里公开讲，你如果真的败选，倒不如你现在宣布退选，人家还赢得你这个尊严，不然你这样每天一直急着打，你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你看你第一天就已经哭了嘛，你第一天如果好好讲，我错了，九十度鞠躬，我这样当政治人物，我太失仪了，太失态了，大家还会觉得，哎呦，这个女孩子有救哦。你现在再怎么凹，加上柯文哲在旁边提油救火，那这把火越烧越旺。那这两天你看郑三镇都被盖过去了嘛，全部都在高鸿安身上了嘛。那你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历练不够？还是怎么样？那鸿海没有教你这个吗？ 永宁基金会没有告诉你吗？两年前的时候，郭台铭旁边几个那个精英，你看看，电视台都是每个政论节目都抢着要他们。
那时候正风光啊，非常风光。
所以这个整个事情转变，就是说他对台湾的民主政治根本一点都不了解，他也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是怎么转型过来的，他也不知道全台湾的庶民选民们是如何往这条路一直往前迈进，啊，突然碰到一个往后就退的，那你这种精英让人家就觉得很愤怒嘞。所以我说这件事情不要小看哦，郭浩，你不要以为他会过去哦，因为每个市民都在想，哎，我找人比别人较少，啊，这票民主意义不是我这票真大，啊，这么等到这个市长一上大，啊，你要再等给他，啊，你要自己找死咯。所以我说高虹安所掀出来的一个现象，是把台湾的选举搞怎么会搞成这个样子。我最近一直在观察，我们什么时候选举怎么变成这一次是庶民对抗精英的一个选举，一个可以这个论文学历的问题的炒作，从来大家不研究我们选这个人到底是未来是什么，我们的期望是什么，大家都不去研究。哎，有没有人讲？有啊，陈世忠讲这么多，大家谁记得是什么？免治马桶，不还记得什么？他的对交通的，对那个都市重建的，讲这么多了，大家都不记得，都只有这些东西，我跟大家头还得要死。但是碰到有些喜欢看热闹的，我真的很奇怪，柯文哲你怎么会用这种比喻？高虹安是不是因为太接近了，所以整个那个思想上整个就受到柯文哲的影响去了，必须要用这一套来面对这场政治的选举。不然为什么你就不能讲一个比较正面的话来讨论问题呢？一定要这样炒作这种事情吗？也许你可以原谅高虹安说他年纪轻，但是柯文哲这一把火再放下去的话，那不能原谅的。你越说越厉害去啊！这么人来批评高虹安，就是你们霸凌他，你们一起共同要叉叉他，啊，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的一个逻辑出来？所以黄珊珊他不是逻辑正，他逻辑都不正确。你要讲真正的话嘛？台大真的有读台大真的有了不起到这样子吗？台湾99.9%的人没有读台大，可是今天在不管在政坛上，在商业界上，多少人没有读过台大？怎么会现在碰到柯文哲跟高虹安，台大突然变成神的地位都出来了？我是搞不通这个东西。但是有些额外的事情，我们也不必在这里谈。我们是觉得说，这场选举唯一可以扭转过来的是选民嘛。如果你选民还要沉在这里面，自然就会像高虹安这种政治人物不断跑出来。如果你一次把他们都打垮了，以后就不会有这种政治人物出现在这种政坛上吧。
好，高虹安提油救火，越救越糟。要讲余将军，高虹安会不会把自己的选情给烧掉嘞？
其实已经造成很大的伤害了。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在新竹市本来是这个林根人士选情相当好的，因为高虹安的出现影响了蛮多的林根人的选情，因为讨厌民进党的人多了一个选择，高虹安嘛。可是高虹安现在选择自爆啊。那不是自暴自弃，自己把自己给爆炸了。为什么？因为他挑动了新竹人极大多数心中那个最不舒服的一块。因为其实考上台大是所有年轻人的梦嘛。如果功课好，如果家境能够给你很好的学习机会，谁不想念台大？可是偏偏就是有些人，有的是家境不够好，有些人是头脑不够聪明，就像我们一样，所以我们才念军校比较笨。那可是呢，他们心中还是觉得我们还是努力上进嘛，我没有办法读到台大的大学，我至少读研究所，不行研究所，我有一天我至少到台大打球可以吧？所以这些人就让他心中很难过。可是呢，从来没有一个政治人物会点破人家心中的痛。
是，
对，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凭什么？你算什么？哎，我第一名呢，我台大的呢，我高材生呢。他这句话讲下去，充分的满足了他的优越感，可是充分的让所有人支持他的人的内心感到非常的伤心，所以说他就是已经自爆啦。那么你看，显见的林根人已经出来讲了，他这样是不对的，这样子不对，不要做歧视，不要做任何的歧视。为什么？林根人已经闻到了这个票，如果这时候不出来表态，这个票可能就跑向沈慧宏那边去了。所以现在一个人自爆，那大家都要把这个票收回来。那么高虹安怪谁？没人可怪，就怪你自己，长期以来你的心态太傲慢，你的优越感已经超越了你从政的理智，那你就伤到了所有选民对你的期盼。书读得多， 够聪明，能够接受到国家的栽培，应该是能服千万人之物，而不是用你的高学历，用你的超优越感来伤千万人。
但他是不是也充分显出自己的危机处理能力其实远远的不足？也就是说，你也许学历高，但不代表你能力高，特别是你还要来选市长，他讲的这些话是不是也完全暴露自己的不足？
当然，危机处理采决住自己的态度，如果你的态度本来就认为没有错，你要怎么处理这个危机？因为你不认为这是个危机啊，我本来就很棒啊，我本来就台大啊，我本来就高材生啊，他当然不觉得他有错嘛，
越弄越糟。
对，所以他就觉得说我没有看不起那个学校，我没有看不起这个学校，我没有看过那个学校。你一一点名，你本来战火只在一个地方，你就处处撒火，那就
点名越多了，就是大学高中都点名了，
大家都让他知道一件事，选举是帮众人服务，选举不是你一个人最优秀。
好，高虹安呢自豪自己的高学历，然后歧视别人低学历。四叉猫呢就是揭穿哦，高虹安其实他在大二就补习了，好，虽然他学霸养成也是上补习班啊。其实呢有人就说这通常学霸就是比较会考试，所以容易越考越高，然后这个学历就越念越高，要请教范老师了。这句话的这个用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就是说会考试就代表你会做事吗？那这个四叉猫所这个揭露了这样的情况，那像你是贵为教授啊，那你怎么样去跟别人讲，哇，当你是教授啊，虽然你也会去偶尔会是流露出那种歧视低学历的人吗？
就教授 不用很贵啦，一般人而已啊。我是真的觉得就是说一个大学生大二就去补习，我觉得他就目标很清楚，就是他对于他的大学不满意啊，因为他觉得他对于师大不满意，他觉得他有个台大情节，我一定要考上台大，所以
非要台大不可。
对，我放弃这个社团、图书馆什么爱情，我就是要去补习，就他就一定要考上台大他才满意。这个跟柯文哲一样，柯文哲为了考上台大医科，他反而考了三次嘛。那我就觉得，所以为什么柯文哲那么在意他是台大医学系毕业？因为他觉得得来不易，他是连滚带爬的考上台大医学院。所以他觉得哇，这个以我非常对我这辈子来讲是刻骨铭心，所以我一定以这个台大医科为荣。那高浩安也是一样嘛。但是我觉得他做了一些，说什么他幼稚园就用56K 的数据机接上 BBS 站，有了他说他以这个为他这个好像很好了不起，就快被他拆穿了。他出生的时候还没有56K 的数据机啊，就比如说他用这个好像一个神话，好像我们看，我们小时候念那个课本，什么蒋介石小时候看着鱼儿逆水而流，引发他后来的雄才大略，那个也是个神话啊。高安说，我小时候会用56K 的数据机上 BBS， 后来也证明根本是个谎话嘛。就是为什么就不断的造神嘛？所以我觉得他用这种方式来展现出我是一个科技女，当然他的目的很清楚，因为他知道新竹市有很多选民是在竹科上班，他们可能是科技人对你这个科技女，而且他外形也很亮丽又有好的学历，可以吸引很多这个科技男对他的支持。可是如果你举的例子，1990年的时候都还没有56K 的数据机，你说我就已经上了 BBS， 那大家说你这个谎会不会变得太大了？那你的人格特质、你的人设就整个都崩溃掉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叫做聪明反被聪明误。然后他又说我的这个博士论文被全世界学术单位引用了4500次，结果后来证明根本没有，是他的教授。有被这个引用4500次，他只被引用了22次，所以我觉得他用很多的这就是个虚伪的事情来证明他自己的才能，我觉得反而是适得其反，被人家戳破了，反而大家看到了，原来你高虹安讲很多东西都是假的，都是错的。
对，好，所以呢，高虹安这种情况呢，其实呢，被越来越多人呢去把他这个揭穿所以是不是也在造神呢？那通常我们就说，你在进入职场之后，其实重要的是你的工作成就、你的工作成绩。那为什么讲了半天都是在讲过去呢？来，金华，这也可以显现出高虹安是不是其实自己是不是心虚啊？不然为什么老是在讲过去的事情嘞？
其实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高虹安学霸这件事情，他掉眼泪是为了什么？他掉眼泪的时候，请注意他是在那一场专访里面呢，他讲到了说，这个我也控制不了媒体啊，媒体都要叫我学霸啦，然后我也没有办法，讲到这边说掉眼泪他是讲到这里掉眼泪可是各位要去注意一件事从他当选以来，媒体其实在标题的部分用学霸称呼他，请问是少数吗？不是吧，几乎很多篇的专访都是用同样的内容嘛，所以很显然他对学霸这件事他接受啊，他没有不接受啊，
不是说他在访问的过程当中都一直在讲他过去的丰功伟业，
是，然后讲说他过去的什么学习
学霸给他嘛，
是，然后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四叉猫贴了这一篇很多人跑去按赞，原因就是这样嘛，因为他在 这个，因为他大学的时候，大二的时候呢，到这个龙门补习班去补习。就你知道，今天哦，好多人到这个 YT 的影片下面去朝圣去留言，留言这个影片。那下面留言都是留言什么呢？下面留言很多都是笑死，原来学霸是靠补习啊！因为大家很多想象中的学霸是像罗毅军这样子，就是哎跳级上国中，然后呢跳级上高中，然后又这个用榜首考到台大医学院。那所以。我们不能说高虹安不努力，但只是说在这一次的过程里面，你看得出来一个反扑的力道。那另外就是刚刚范老师所讲的，就是说有高虹安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他面对哈，就是说被人家指责错误的时候不肯认错，为什么呢？因为数据机，刚刚范老师讲数据机的问题，最大问题在这里。他最大问题在哪里呢？高虹安宣称自己幼稚园的时候就知道用 56K 的数据机然后来上网，还在 BBS 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自我介绍，被爸爸发现了之后呢，爸爸把他给删掉了。这故事讲得很完整啊，那记者专访的时候都写下来了。但问题在哪里呢？高虹安幼稚园大班的时候，请问他那时候是几岁？他1984年出生，他大班是1990年的时候。那1990年的时候给各位看一下，这也不是乱讲的，为什么？这个是数据机的历史哈，数据机的时候，请看哦，在1991年的时候才只有 14K 的 modem 而已哦，数据机哦，到1994年才只有 28K 的哦，是1996年之后才出现了 56K 的数据机。换言之，请问1990年高虹安哪里来的 56K 数据机？
对，
那这一件事情坦白说弄错，你只要一句话就说啊，我弄错，我记错，
可能我记错了，
错了
是不是
就好了，对不对？可是你知道高虹安怎么讲的吗？高虹安这两天接受媒体记者在问他说：“哎，有那个有球知名的球评石明景说，那个时候呢，五十六 K 数据机还没有发明啊。”结果高虹安回答他说：“不要用自己的无知去判断别人，那时候确实有数据机。”
哦，很呛呢。
那我请问你哈，你用这么呛的态度去跟大家讲完了之后，你说不要用自己的无知。这是他的用词哦，不要用那无知去判断别人。换言之，你在骂人家无知哦，然后你在强调说1990年你大班那个时候真的有 56K 数据机，但事实告诉你就真的就是没有啊。所以这就是问题嘛。当你今天呢，你在一个错误的事情上面，你还要一直去争辩说啊，别人是无知的，强调我觉得是对的。那仲江跟观众朋友，我们只问一件事情：当你遇到一个不肯认错的人，不但不肯认错，还用呛虾来回击的人，我请问你，你会觉得他会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吗？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说，高虹安做这些行为的时候，他竟然不认为他有错，而且是这两天大家都已经高度在检视的时候，各位去看 Google Trend 的网络声量哦。高虹安三个字是所有政治人物里面这两天飙最高的，连柯文哲我都怀疑柯文哲讲那个话啊是要蹭高虹安的声量啊，因为连柯文哲的那个网络声量都比高虹安低非常多，可能连他十分之一都没有。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看到这个时候，你更是应该要注意的时候，结果你没有注意，没有注意呢？好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社会各界知名人士跳出来对这件事情，大家都可以讲几句话。论文哦，大家还没有看到里面去的时候呢，要讲几句话还真的有困难。但是呢，对学历歧视这件事情，哎，这个所有人对这件事情都是有感觉的，都可以出来讲几句话。所以你看，像这个是核心的创办人苏怡宁医师，他就说，选个市长搞到要贬低别人的学历来成就自己，真的很悲哀啦。如果学历在选举这件事这么重要，那我唯一支持罗毅军，不然以后学测第一名的来当市长就好了，就这样。那从这句话这么酸的口吻，你可以听得出来是什么？你可以听得出来是这选举到最后竟然被导成就是说，哎，大家在比的是学历的高低呢，大家在比的是学术成就的高低呢。我们在讲的是你在竞选的过程里面是探讨这个人适不适合来治理管理国家的大政嘛，
对，
到最后竟然变成是像这样的哦，讲学测的分数，讲那个过去自己念什么，所以我们才说一场选举要倒回正轨，但是这场选举但让他歪楼的，看起来就是高虹安
本人。对，学历高不代表能力高啊。那现在在选市长，还是要真的是选这种资优生哈、哦，比如说马上就有人讲真正的学霸，哎，罗毅军哦，他是国小五年级就跳级上国中哦，然后高中上建中也是跳级哦，然后全国榜首考上台大医学院。念了六年就毕业，因为医学院的话念七年嘛，他六年就毕业，这真正学霸、欸。来 ，boy， 那看起来学历高的人是越死不认错吗？像高安这样子吗？
我自己之前在前公司也有负责面试一些人，包含我当立委的时候也需要面试一些人。我个人认为我自己是没有靠学历在看人，那你不能避免这个社会的确有这样子的这个歧视存在。对，其实我刚聊到刚刚，我突然想到我以前遇到的一些状况，比如说。我有曾经共事过的同事啊，因为我们那个算科技电影科技公司嘛，后制的这个特效的公司，我记得有同事就讲过，像陈伯伟这种破学历啊，啊，凭什么跟我们一起开会？凭什么代表我们？
讲这么难听哦。
当然那个不是不 反正就是一些不好的经验嘛。嗯、那或者是有些人在面试的时候，我记得我刚毕业求职的时候，三五个人坐在一起，学历问一问啊，就一直跟他聊啊，有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就一直跟他聊，啊，我在美国也怎么样，我都觉得，当然我们现在就业歧视法有一些说你不能啊、用性别、宗教等等的原因去筛选员工啊，可是，在我自己长大的过程，其实某种程度，第一个叫阶级流动嘛，这种东西就是比较学术的说法，就是你如果没有钱，你没有办法专心读书，你没有办法读到好学校。他都不考虑个人家庭因素啊，有多少的时间，有多少的经济压力，反正你没有读好书，你就很难往上爬。那我自己也是很幸运，可以翻转这样子的状况了，至少没有一直在那种歧视轮回下运作。
但是你出社会之后，你很明显感受到这种情况，
很明显，当然很明显。到我当立委的时候，都还有人都还有遇过这些人呢、啊。当然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地位。
就你都当立委，然后他还歧视，
但不是针对我啦，就是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们还是会一这个展露无遗，他对其他人的歧视。恭维啊，那也得读那个什么野鸡大学，读那个什么地名大学。所以这种东西一直都在。那我在想的事情是，新竹市长不会因为高安的参选而变得不那么严厉，或者是把大家把标准降低，或者是大家不要互相攻击。但我认为高安如果作为一个自认学历很高的人，去到那个地方，他是不是应该更要展现他不会歧视不一样的人？
对，
某种程度，我之前在跟严焕选的时候，你看高鸿安去骂严焕什么中华大学，高鸿安去讲中华大学夜间部好像是不太好的学校。我跟严焕这样子洋洋洒洒打了两三年，你们有没有人知道他是中华大学的？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在
中华大学的，
因为我们没有打这件事情。严焕是中华大学的。我不需要去打这件事情，即便我们可能联考分数比较高或者是怎么样，我不认为那个是我们应该要计较的东西啊。那严焕后来又去了美国读硕士，讲这些不是针对他，讲这些是我认为学历歧视是社会上普遍的存在，甚至我相信在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还是有人觉得啊，你们是政党的关系，所以才怎么样怎么样。我必须要讲不同党派、不同政治立场、意识形态。你很难避免，社会上还是有很多大头家或者是人资是以学历为唯一导向。那我们要真正要破除歧视，真的是希望下一个世代的，不管是县市首长、领导人或是民意代表，有真正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对我来讲，那高鸿安他就不是有没有意失言的问题，而是你有无这个意识要保护这个歧视，要保护
对。
避免未来再发生这种歧视的意识，就像我们发言的时候要小心，不要说错话。他不是无意脱口，他是没有保护意识，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对，这个博威其实这个亲身经历嘛，就是说那种被歧视的感觉真的是很不好，也很伤人。所以如果是高学历的人，你用那种优越感去这个避睨人家，老实说真的是伤害很多人，拉秒。所以说高学历的人真的不能够运用那种自己的优势，然后造成很多社会的歧视，造成很多社会阶层有可能因为这样子然后互相仇视。
其实我觉得高鸿安如果他不是参与这次选举，他大概也不会讲出这样子的话。实际上他就因为参与了这次选举，当他在回应他自己论文被质疑的时候，他想要找出另外一个人，他想要找出林智坚来对打，做这样政治上的一个对比啦。所以其实他现在这样，因为操作这个政治对比突锤失败，然后反而变成大家注意到说，这个社会上的学历主义真的是影响了很多人。
但是高鸿安现在是推给说绿营抹黑，一条龙攻击。
我讲白了啦，如果今天就如同他所辩解的，他说他不是讲所有中华大学，他是讲林智坚，那他直接讲林智坚不就好了吗？他为什么要把他扯这一句说不像什么中华大学夜间部还要去台大灌水洗学历，这句话难道不是他讲的吗？难道是有任何人逼他的吗？今天我们政治人物出来每天这样子讲话，本来就会一定有讲错的时候，包括我自己，我也有讲错的时候啊。那可是你讲错话被人家检验的时候，你现在又推说啊，都是别人一条龙，都是网军，都是有人要陷害我。请问这样的态度社会会接受吗？我就我自己啊，我失言，我讲错话，然后被网友PO出来啊，揭露说啊，你看苗博雅讲错话的时候， 如果说今天我不检讨我自己，我都讲说，你看怎么会有人po文之后马上就有人新闻报道，新闻报道之后所有蓝的都在攻击我，这就是一条龙。如果我就给他们扣这个帽子，请问社会大众会接受吗？今天高虹安他不是选一个小的职位，他是选新竹市长，这么瞩目的选举，而且他是本身受到论文风波被质疑的时候，过往他用什么态度检验别人？
对，
那别人当然也会用同样的态度来检验你啊。怎么说？你检验别人的时候，你质疑别人的时候就是检验，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叫抹黑，就叫一条龙，都是网军，这个太严重的双重标准了。更何况哦，今天柯文哲又出来帮他又提又救火，嗯，哦，说是好像一群人在欺负高虹安一个人，
对，恶霸性侵哦。
那我就请问了，柯文哲，你有没有议论过蔡英文的学历？蔡壁如有没有议论过蔡英文的学历？当一群人这样子一直不断的长达八年以上在议论蔡英文的学历的时候，那是不是你们柯文哲一群人在纠众欺负总统啊？如果今天总统府出来回应是这种态度，你觉得社会大众会接受吗？那今天当事情发生在你自己党的候选人被质疑的时候，怎么你反过来觉得好像哦，大家来质疑他、检验他的时候，就是大家在欺负他？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民众党他的很明显就是待人以严，律己以宽，哦，对别人都采用最高道德标准，对于自己都采用最低标准，那像这样子还说什么新政治？
对，
之前高虹安不是在检验别人，民众党在检验别人的时候都说啊，只要有一样的部分就是抄袭，只要没有引注就是抄袭，那高虹安他自己发生了有重复有一样的部分没有引注，事后再修改，事后再更正，结果柯文哲竟然把他讲成说，哦，因为他问心无愧，所以他事后修改。那我请问，为什么当林志坚发生的时候，你柯文哲不讲一句说事后把注脚加上去就好了？
完全双标嘛。
所以我是觉得说，你今天选举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当你打别人多大力的时候，你就要注意别人会用同样的标准来看你。当别人用同样的标准来看你的时候，不要装受虐儿，不要装说啊，我好像都被欺负，我好像都很可怜。因为你过去在检验别人的时候，你并不是这个态度的。
对，来来，郭东哥来。
这把火会烧到什么时候，我不知道。但是不是论文他抄多少了，已经不是那个问题了。是这个人心态的不正确，让台湾的政治陷入一种扭曲了。我要讲的意思是，台湾长期在选举时，本来是旗帜鲜明，蓝绿哇，大家话动算动算，还没有那么问题那么严重哦。这是高虹安的出现。凸显出我们的政治的败笔在哪里，就在这里了。企业界要精英，我可以认同，因为企业要提升自己嘛，他希望高学历人都进来嘛，这样企业才有未来、有前途、有发展。但是政治的问题不是这样子，如果全部都是精英在上面领导的话，那底下这些庶民们永远没有办法翻身的。哦，
对，
政治的问题是很奥妙的。不一定说你要高学历你才懂得政治啊，你说投多少改革的多少都没有很高的学历，但是他可以改革成功，尤其是一个城市。我们到现在我一直没有听到高虹安要怎么样把新竹市打造成一个，如果他曾经有讲过我要把新竹市打造成一个精英城市，跟我的学历一样高精英的，我，哦，大家看你要怎么做，
欸。他去中华大学也要讲城市愿景，欸，
就像他一样，
啊，我都不晓得他怎么讲，如何提升新竹市嘛。
对，
哎，对。
所以我说，我为什么讲说这他可能就从政这条路走得太轻松了，然后一下子就当了光环一在头上，然后就当了不分区立委了。我们搞不清楚这他是怎么走出这条路出来的。如果他一开始有经过历练，不要讲什么，一开始他经过区立委的选举，就像陈伯伟一样。落去地方选举，地方主任就给他检验嘛，
对，
把他过去的历史，把他什么全部都抄出来。
真的有从政资历跟这个成绩的话，就应该讲他的一些成就出来嘛。
没有经过，
不是在讲他以前念书念多好。
然后现在突然又选新竹市长，焦点又开始来的时候，大家就讲，我都觉得魏都营不造出来。所以我才为什么会讲过，两年前在郭台铭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看到郭台铭身边的几个美女群经常上电视的话，才发现他也是其中之一啊。但是他那时候并没有表现说我对学历很高啊，我对其他学历低的我看不没有啊。可是这一次为什么会突然 出现这样子呢？我就很奇怪，是你加入民众党以后才会出现这种怪思想吗？90%，我敢讲，甚至市民学历都没有那么你那么高，但那你现在怎么办？ 你要跟新竹市民怎么想说你们票投给我，你们就是精英政治，你们将来会有怎么怎么样，谁信你这一套啊。
好，再来关心俄乌战争的最新发展，俄军大溃败，普丁强弩之末，但全世界又震惊了，因为普丁呢竟然下达动员令，他是以这个激烈的口吻发表全国演说，说要用新的部分的军事动员令呢，动员300,000后备兵力，要请全国工业之力，要全面解放顿巴斯，甚至扬言不惜动用核武。来，宽哥，最新发展下，俄国人吓坏了，现在出现了逃亡潮吗？
普丁现在气急败坏，狗急跳墙哦。9月21号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天，为什么呢？杜马议会特别做了一出大戏，他说俄罗斯未来要进入动员，要进入戒严，然后这场大戏做完之后呢，包括在乌克兰的乌东跟乌南呢，也做了一场大戏，就是在顿巴斯地区相对地方都做所谓的全民公投，到底是不是要回到俄罗斯的一个怀抱当中。这两出戏做完之后，普丁出来他就说了，用整个非常激动的一个口吻，就说我要开始做部分的动员，我要投入全俄罗斯的一个力量，我要全面解放顿巴斯。后面又加了一句，不惜采用核武。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没兵、没将、没枪，也没有坦克车，这时候要怎么做呢？但就在他说这件事的时候，整个欧洲炸裂了。先来谈第一件事情哦，我们来看第一个是整个飞机的一个状况。就在普丁说完要全国动员之后，这个所谓的飞机动态追踪哦，大家突然间发现神了。为什么呢？所有的飞机开始出现了逃亡潮，从莫斯科，从整个其他重要的城市，大家开始往外逃亡哦。你看那个飞机图，大家纷纷的往外走，然后呢，机票顿时的价格井喷，据传有那种逃亡的机票高达一张台币28万台币，大家也在买。那为什么要买呢？如果真的被动员到前线去，这可是送死啊。第二件事情是在整个所谓的铁路这一块。铁路这一块瞬间的整个航班全部被挤满，大家纷纷的涌进去，大家都要逃。另外一件事情，在芬兰的边境现在只有他们可以互通哦，结果芬兰边境的公路居然全部塞车。所以各位要去想哦，可以从空中逃的，可以从机场逃的，可以从公路逃的，沿路都在逃。这两天呢，联合国也开会了，停了两年。停了两年之后呢，各国上来，他们都知道今年的冬天会非常难熬。但是欧洲各国现在也是全力在挺乌克兰哦。但是芬兰的总统他叫尼尼斯托，他就说了，他认识普丁这么久，普丁这一把 all in 了。他把他全部的资源都下下去了，他其实没有任何的选择，但是狗急跳墙绝对是不对的。但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哦，一个普丁部分动员，他要解放顿巴斯，所有的俄罗斯人，他第一件事情，有资源的、有能力的，第一件事情是快呀、快逃啊！各位就知道这件事情从未来来看非同小可啊。
是普丁说要动员300,000的后备军力，哎，这要请教专业的余将军了。这个后备的300,000，这个军力派到战场上，真的能够发挥战力吗？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乌军应该是打得正顺手，所以他们应该是对于战技各方面哦，绝对是非常的纯熟的。那这300,000的后备军力派到战场上，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呢？
首先我们要厘清一点哈，普丁他讲说他要做动员，本来这个字不是部分，是总动员。他本来要做俄罗斯全国的总动员，总动员就是说，只要是曾经服过兵役、受过军事训练，那管的人员全部都要动员。本来总动员，还在演讲的前一刻把它改成部分动员。对，为什么呢？因为总动员还得了？总动员就是地不分东西南北，我全部都要动员，
全国总动员，
不管在哪里都要动员。这个动员下来，那个叫灾难。所以后来他的军事幕僚跟他讲，千万不要闹，你写总动员，他说没有，我写总动员，但是我只动用部分的地方，这样子看起来比较强，那就写部分动员，因为你写总动员会引起俄罗斯全国的恐慌。
对，
后来在这个当时他9月20号宣布的时候，就改成部分动员。可是即使他是宣布的是部分动员，依然造成了很大的恐慌，
吓坏了。
因为普丁讲话不算话啊，我讲部分动员，我的部分是哪一份？谁知道？对不对？
没有公信力了嘛？
对，他没有公信力。你讲的部分是哪一份？是指乌克兰顿巴斯经过公投说要加入俄罗斯那一部分吗？还是克里米亚这一部分呢？还是在俄罗斯本土的那一部分？所以既然他已经改成部分，人民一样恐慌，所以那真的叫做那叫做 俄罗斯从二战以后来的最大迁徙啊，所有的机票境外机票全部卖光，
对，
没了，
对，
没了，
对，
然后呢，所有的高速公路全部塞车，
这代表俄国人自己都不相信普丁啊，
快逃，大家赶快逃，然后被纳入动员编号的人员，对不对？只有两个选择，一个躲起来，第二个自残呐、啊，他自残呐、啊，他是一只手臂都要给他断掉，就自残到这种程度，我宁可变成神雕大侠，我也不要。帮俄罗斯的这个普丁去前线打仗，
天哪，
就是这样。那这个部分动员，其实动员不到300,000。这部分动员包括俄罗斯的军事专家讲，他最多最多100,000，最多动员到100,000。因为很多人都透过各种方式就消失不见了，跑的跑，逃的逃，逃不掉就自残。所以他能够动员到十万不错，但这100,000人投入了乌克兰战场，能够翻转俄罗斯的战局吗？很明显的就是，其实除了缺人以外，俄罗斯还缺一样东西啊，就是武器。
对
对，
真正300,000人下去，真的每个人都有一把枪吗？
可能两三个人共用一把。哦，对，可能两三人共用一把，就是说
这样没办法打仗啊。
另外两个人就是说，我没有说不给你枪哦，因为他拿枪要射击，他的补给很重要，所以你们两个帮忙拿子弹。对，就是两个帮忙抬弹药箱，一个拿着这个步枪。我只听过机枪手、机枪兵，他有一个副射手是抬枪弹的。我只听过破炮兵。他除了炮长的射手之外，有一个是帮忙抬弹药弹药兵，我没有听过步枪兵还有编弹药兵的啦。对，可是在俄罗斯他就会这样子干，因为枪不够，他的枪真的不够。如果他枪能够，何必跟金小胖北韩来申请军援呢？何必卑躬屈膝的去接受习近平的那种侮辱，还要请他支援呢？就算没有武器了，所以说未来上战场即使增加100,000士兵都给他动员到了，报到了，可是呢，告诉你枪支只有30,000，那只有30,000支枪，
30,000，
对，然后他的就是说，如果持枪的阵亡了，那么持子弹的一号射手就顶上去，你就拿着他的枪继续用。他是用这种方式在作战，
那根本上战场是当炮灰嘛，
就是炮灰，就是炮灰。他100,000人，事实上只有30,000多人可以有枪来射击，其他的60%以上的人是没有枪，他是当弹药兵的。所以说弹药兵难道会等到？持枪的阵亡之后，他紧接着接替上去吗？他到了战场上还有第二次活命的选择，就是立刻投降，投诚乌克兰。所以为什么乌克兰人越打越多？所以俄罗斯说不会啊，他绍伊古说我们俄罗斯只损伤50,000不到。那既然你损伤50,000不到，何必要做动员呢？
对，何必要征兵300,000？
你的兵如果够多，何必要动员？你的兵如果损伤的不多，那你动员这是为了什么？所以说一再的就是打。不断打脸，不断打脸绍伊古，打脸这个普丁。那他的做法呢？没有办法，孤注一扔，没有办法了。
那强弩之末现在是说什么？要不惜动用核武？
对，
是真的吗？还是恐吓嘞？
我讲，我们看以前看古代的这个武侠片哈，最厉害就讲说，哎，你不要惹我，我叫我师父把倚天剑拿出来，这吓死你，对不对？那倚天剑拿出来会怎么样？也不会怎么样，因为师父根本没有。那么现在普丁，我有核武，我要用核武喽，你不要惹我，我真的要用核武喽。他会不会用？他用的话，不止乌克兰倒霉，连跟乌克兰连接附近的国家，包含了白俄罗斯、罗马尼亚，还有俄罗斯自己的土地，都会倒霉，
通通受影响。
对，所以说，普丁现在就是说，我告诉你，不要逼我，我真的会用。那美国相不相信？美国说，任何狂人我们都不轻忽，
对，
我们全部都要认真的看待。所以这就是回到我之前所讲的，普丁身边的特工人员现在极度的紧绷，如果他真的发疯抓狂了，不会等他发狂。直接把他给让他无法自主做任何决定。
这个普丁到底要发狂到什么程度？现在全世界都在关注啊。但问题是，其他的国家可能还没有受到影响，俄国人马上就已经做出了他们的选择，就是赶快逃难。来，金煌，显然这么多，包括铁路部分这个网站这个当掉了，然后呢，机票高达是台币28万-30万，通通都一位难求。那现在最新说呢，航空公司不卖机票了，已经这个终止了让这些俄国的这些
要求航空公司不准卖机票，
不准卖嘛，
18岁到65岁。
对，谢谢。
那再来呢，
芬兰的边境出现大量车潮，到底逃亡的情况有多夸张？它还有全国各地出现了示威潮了。
这个情况非常的严重，我们从昨天晚上我一直在观察俄罗斯的社群媒体的动态的时候，我发现那个示威潮是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比之前的几波规模都更大。所以呢，这一次你也看到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官方呢也没有再下那个也没有再放轻的啦。俄罗斯的官方这次也是下重手，什么意思呢？已经逮捕超过1300个人，但这不是最厉害的，最厉害是什么呢？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东欧的媒体叫 Nexta 他们的报道，他报的内容告诉你说，你看 在俄罗斯哦，你昨天参加反战集会，那些反战大游行被拘留的人怎么样呢？拘留到的人，这些有的在警察局呢，有些人呢，哎，你刚好是符合要动员的对象嘛，直接把这个征召单呢直接发给你，然后就直接动员，要求你马上到军需部去报到。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份一份的，这些都是什么？都是他的征召文件啊。你们到现场来游行呢，刚好被我发现你们就是这次要动员的对象，我现场征召文件直接给你，人就带走了。哇，人就带走了，速度非常的快。这是一个，各位再看下一张哦，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呢，俄国现在啊，有军人在俄罗斯的各大城市拿着兵单开始在拉夫啊，所以直接拿着兵单呢，开始到处在抓人，要直接上战场去。所以你看拉到这种程度，你就知道为什么俄罗斯人很紧张。等于现在你一接到这个兵单，你就准备要上前线上战场去。而且呢，现在都没什么好讲的，以前哦还会分说这个是自愿役的哈，有合约哦，你才要到前线去。那如果你是义务役的，还不需要到前线去，但还是私下偷偷动员了一点点。可是现在都没在管的。现在你只要被拿了发了这张兵单呢，你就是要上前线去，你就是要到乌克兰去打仗。所以俄罗斯人紧不紧张？当然紧张嘛！你现在几乎是及时抓人的状况去当炮灰耶。中将，你要想说，现在俄罗斯面对到前线是两个不足，哪两个不足？第一个，他的武器设备不足嘛，你看到缺武器嘛。第二个是什么？士气不足嘛。前方逃了一堆人，而且最重要的是，你如果看到俄罗斯的国防部长绍伊古跟你讲的话，你会相信吗？他告诉你说，俄罗斯在这一次的战争里面，我们200,000大军只有死了5,900多人而已。然后呢，你看看乌克兰150,000人里面有100,000人呢，要不就死了，要不然就受伤。那你去想想看啊，按照这样算下来的话，那乌克兰现在能够占的战力只剩下4-5万人而已。那对俄罗斯来讲，才阵亡了不到6,000人，你可以用的战力还10-20万呢。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为什么需要动员？要动员300,000要征兵的，不是乌克兰，反而是俄罗斯。你是俄罗斯人，你听完绍伊古的报告之后，我请问你，你会不会觉得更可怕？
对，
你一定觉得更恐怖嘛？你的国防部长讲出来的话更吓人嘛？所以你看到的是俄罗斯人，就像我们刚刚所讲的，一方面政府讲的话，国防部长讲的话根本是唬烂，一听就知道破绽在哪里。二方面呢，政府到处在抓人要上战场。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就看到这是第一个给各位看到的画面。这个啊，你看到这个画面是什么？是卡在哪里呢？这是卡在俄罗斯跟芬兰的边境。这个是逃难的人潮啊，一台一台的车要开到芬兰去，结果现在芬兰把它全部挡下来。不但挡下来，现在最新的消息啊，因为波海三小国都决定说，俄罗斯来的人我们都不收，因为谁知道你里面会不会俄罗斯的这些卧底跑进来？所以呢，芬兰现在也呢最新的政策是，对于俄罗斯要逃到芬兰来的人，对不起，也不收。因为怕你们混进来的人呢，会不会有其他这俄罗斯潜伏进来的？所以这一些车潮恐怕很多人哦要失望了，他可能车还是只能开回到俄罗斯去。这是芬兰的状况。另外一个就是刚刚中将讲的，俄罗斯的航空公司下令停止向18岁到65岁的俄罗斯男性出售机票，这个就严重了。为什么呢？各位，你要知道，是昨天才开始，俄罗斯人拼了命哦，大家看那航空班机飞出去的状况，拼了命要逃出俄罗斯啊，所以机票喊到一张折合台币28万，你也是要买下来。为什么不跑？你可能就没机会了，就要上最前线去了。所以大家敢抢着往外跑，结果呢？普丁看起来是注意到这个现象了，所以普丁呢要求俄罗斯的航空公司，你们对于俄罗斯国籍的男性18岁到65岁的，你都不能卖机票给他，等待动员过了之后再说。所以你看，搞到这种程度，你就知道说这一波对俄罗斯来讲紧不紧张，很紧张，非常紧张。那你再来看这个，刚刚你看的是跟芬兰的边境，对不对？你再看另外一个边境，俄罗斯跟乔治亚共和国的边境。以前乔治亚共和国被俄罗斯打过嘛，结果呢，现在俄罗斯人你看在边境也是大排长龙，都是车子。这其实是一个影片哦。我看昨天一堆车子堵在乔治亚共和国跟俄罗斯的边境哦。那堵在这个地方呢，一堆俄罗斯人等着要入境。为什么？因为也是一样，从俄罗斯境内逃出来，他们逃到乔治亚共和国去。结果现在乔治亚共和国还不确定要不要收这些人哦，他有可能会不会跟芬兰一样把它堵起来，不知道。但是你可以看到，从芬兰、从乔治亚的边境，你都看得到俄罗斯人很紧张的状况。那最后我们讲一下为什么会是这个情况，因为现在哈，俄罗斯的国内呢，其实呢，你要想一件事情，普丁的这个宣传的方式其实非常的吊诡，什么意思呢？俄罗斯国内的政论节目呢，最近的讲话都非常的极端，骂美国是纳粹，骂英国也是纳粹，骂德国总理也是纳粹，全世界的主要国家领袖都是纳粹。骂完了之后呢，然后再告诉大家说，
我们俄罗斯人现在面对的就是美国跟北约是我们最大的敌人，但是呢，我们面对这个最大敌人的时候呢，我们的武器跟他们比起来还差了一截。嗯、这个话都讲完了、哦，讲完的意思，本来人家以为是说，那讲完了之后，普丁看起来是要替这场战事呢做一个下台阶嘛，因为我们打的现在已经不是乌克兰了嘛、哦，你打的如果是北约，那武器如果稍微输人家的话、嗯，那我们回来休整之后再说嘛。嗯、就现在看起来不是哦、嗯，俄罗斯人最近接收到的讯息是有打败仗的，然后武器有输掉的，然后呢，我们现在面对到的是北约的，然后上战场前面死亡还不少的。接收到这些讯息的俄罗斯人，现在突然普丁告诉你说，我要再动员300,000人上前线去。嗯、你想想看，俄罗斯人会不会觉得你根本是把我当炮灰要送到前线去嘛？而且看起来送到前线，阵亡的机会比这个活下来的机会来得高。在这个情况之下，我请问你，你是俄罗斯人，你紧不紧张？当然紧张，而且他们最不平的是哦，很多俄罗斯的本来会被动员的人呢，是前一波家里比较有钱的，就坐飞机已经先送出去了。所以现在留下来的俄罗斯人对这情况他们非常的不平哦。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去想一件事情，普丁现在等于是把最后的赌注压在哪里？压这一把，看能不能把乌东顿巴斯的战场呢，全部都把它巩固下来。可是现在的情况就在于说，你这样子把这些人上战场，难道就真的巩固得下来吗？因为现在连美国的国务卿都跟你讲得很直接啊。普丁的动作只是让外界看出你现在正处于弱势的情况，你能不能动员到300,000人都是一大问题，更何况这些人动员到前线去了之后，他成为炮灰的机会可能比他替俄罗斯立战功的机会来得高。
的确，假设真的是动员300,000人，这些年轻人不管是中年人或是直到65岁了，难道不用训练就直接上战场吗？那对于整个的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情势，那俄国就可以扳回一城吗？看起来是困难重重啊。那特别是普丁提到了，他不排除要动用核武来保卫自己的国土。哎，奇怪，到底是谁侵略谁啊？好，但是不管是虚张声势，还真的是有可能动用核武，白宫都说他们会认真看待哦。然后呢，拜登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说也是重批哦，俄罗斯侵略乌克兰是令人发指，而且警告哦，核战绝不能打哦。来，于将军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最新情况？白宫或说美军，或是说这个拜登正在做什么样的准备？万一普丁有什么样的动作，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因应来？
其实美国的情报是非常精准的。如果说今天知道了普丁极有可能，这个可能就是50%以上会动用核武。其实美国的动作跟现在会不一样。对，就是我可能会用，我非常可能超过50%的可能性会用。美国的所有的核防护就要开始。核防护就要开始。就是其实美国末日班机每天都在飞了，可是它会有意无意让你知道我的末日班机经过哪里，对，它会让你知道我的末日这个控制机制在什么地方，然后周边国家北约国家的核子防护演习会增加，这就表示说拜登有50%以上会使用核武。那目前来看，
像普丁啦，普丁，
哎哎，不讲说普丁就有50%以上他会使用核武，所以你看目前的状况，美国有没有做这个动作？目前没有。北约有没有做这个动作？没有，都没有做。所以就是目前在美国的控制范围之内，他认为，
像是卫星是不是也可以紧盯着俄国的核设施？
可以，
他们任何风吹草动，或者说一有移动什么东西，是不是都可以知道？
他整个核武投射的方式，因为核武一定要透过投射的方式嘛。第一个就是警射，就是地面，从地面直接发射，透过的这个战术导弹进入大气层打下来。第二个就是空载机丢下来。那第三个就是建设跟潜射，就只有这些方式。那这些方式呢，卫星都抓得到，因为你的核弹头在运送的期间，它有一定的当量，它会抓得到。那目前来讲是没有，它连每一个核当量、核基地、核的储存的位置，它都抓得很紧，所以没有。所以说，拜登目前他只讲说我都抓得到普丁，可是呢，拜登不能这么明确的讲，因为他不知道普丁会不会抓狂，他本来可能没有用的。如果拜登这么一说，那普丁突然间说：“你看没有我吗？”那我就跟你拼了，那反而是弄巧成拙。所以现在美国的态度就是说，我不去戳破你，但是呢，我也不放松。所以他的白宫讲的就很明白说，美方会认真的看待。那这个认真跟对乌克兰当时可能会被侵略的完全不一样的说法。他当时乌克兰可能被打，他说会打你哦，有70%以上会打你哦。对，就告诉你会打。那么美国这次我会认真的看待。我们不会针对各种狂言狂语把它轻忽，会认真看待。
先不戳破它，
不能戳破，一戳破，万一真的普丁发疯了，真的抓狂了，那对全世界没有好处。所以美国就是我 hold 住，但是我不把你讲破， 但是呢，我给你留充分的面子，希望普丁在困而知之，当他动员不足、武器不足、最后不足，他是要俄罗斯内部的把他给斗下来，否则这样才可以和平收场，否则普丁手握军权、手握核子的运用权，
对
全世界没有一个人敢轻忽他。
的确哦，这个普丁到底会做出什么样疯狂的举动哦？全世界都在关注。来，博伟怎么样看最新的局势发展？真的有可能让全世界陷入危机吗？还是说俄国人他们自己先倒霉，现在已经开始逃难了？
独裁政府本来就是因为因头家呐头壳无拄好，张妹甲因某冤家，也是囡仔考试考无好，伊无心情无爽快，伊就乌白动手。这就是咱对独裁政府人类文明几啊千年来总结的结论，袂当让独裁政府来主导军事行动，因为伊食饱去营营佚佗，想咧精神状况无好，伊就要甲动武要战争。今仔日包括着俄罗斯啊，包括中国，咱所烦恼的就是安尼啊。你手头遮尼多的官吏，遮尼侪军队，遮尼侪武器，啊，你一个心情无好，就会发动世界大战。这就是咱感觉讲，伫政府的政治制度顶悬，咱无法度接受独裁制度。那最近伊发生虾米代志，咱嘛要观察嘛。第一吼，独裁政府有一个做无好的惯习，叫做拖拍马屁啊，吼。啊，这个拍马屁的文化就是讲，去到对拢讲正赢啦，倒退嘛正赢啦，吼，光荣退后几百公里安尼。
转进啊，吼。
对啦，因就是拢总爱讲这种话，所以倒地一个现象就是讲，普丁感觉伊无输，伊感觉可能怪卡，但是伊无感觉伊输呢，逐工回报拢胜利呢，前进啊胜利，倒退啊胜利，武器弹落啊胜利，武器放伊啊胜利，就安怎伊拢胜利的情况，伊就会感觉讲安尼我继续拍，但伊甲现实无同的时阵，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伊会做着错误的判断。九月二十号的时阵，乌克兰的国防部放一个影片出来，火烧弹。迄火烧弹吼，伊的型号叫做 9M22C。伊什么意思？伊迄个火烧弹为天空落来，到地头块时阵，会产生2000度至2500度的这个算武器的对啊。这伫1980年的时候，联合国讲吼，你等这会出代志。全世界来签，要开政府做国家的，拢不准使用这个武器，尤其袂使用伫这个砖仔头内底。恁即马画面顶观看到的，这毋是、这毋是电影呢？这毋是这个星火呢？这就是俄西亚伫乌克兰放的这个燃烧弹。你啊看遐物件，落伫涂骹时阵，还佫会烧。2000度至2500度，迄烧玻璃、烧铁啊、烧金啊，拢会烧啊，烧人，你想呢？所以这物件弹落，就表示一个代志。俄西亚已经拍到毋知要安怎，伊挑工这叫做挑衅，要升高战争的这个。升高战争的对抗，特别好怕
看嘿，
对，要好乌克兰吼，这因嘛做着错误的判断。但是乌克兰这长期以来吼，包括总统也好，国防部以及着乌克兰的人民，因拢表现着这个真坚强的抵抗意志。咱即马烦恼的是讲，如果俄西亚升悬，伊还佫有甚物其他的部署通用？各位，9月21号的时阵吼。这个情报单位就有讲到讲，即马刷落来，俄罗斯有可能会动一件代志，就是用假投票。啊，这个假投票安怎用？叫着伊即马占领四州嘛吼，包括顿巴斯、克里米亚，伊即马占这四州吼，先叫警察你要押人出来投票。啊，你押人出来投票，坦白讲啦，若无公开的媒体，因为即马战争的状态，伊们媒体去甲你监视，就亲像投票的时阵监票的，有国民党、无民进党，对，伊看你投嘛，伊先甲你押咧投，看你要怎投，所以有可能吼，这第一步。啊！落投票投过了呢，宣布讲这是安那俄罗斯的领土，就原本乌克兰的领土就变俄罗斯的领土，所以这个时阵就不是战争啊、哦，这叫做保护祖国，
保卫国土，
保卫国土来，即马伊就安那军队个当塞入来，再多这300,000动员，其实有可能就是为着后边这个态势。但问题是，你要变乌克兰，敢有这简单？过去这个时间，乌克兰所表现的坚强意志，各位啊，真有几个问题，你甲基辅拍落来，乌克兰敢会投降？袂啊，伊换一个总统过来啊，继续换一个所在过来啊。你甲伊的正规军全部、政府军全部拍死，应该会投降。袂啊，因为游击军啊，因的居民当时的也穿也刀啊、也扫帚，甲你拼，你唔知啊，伊嘛袂投降。你暗杀泽伦斯基也投降。袂啊，伊换一个总统，伊嘛是要甲你拼。所以即摆的问题就是，当当乌克兰的民心根本就无伫俄罗斯啊迄边，因要有家己的国家、甲政府，甚至家己的军队捍卫国土的精神的时阵，你动脚手动这个共产党嘅不管情报单位、暗杀单位，看起来乌克兰拢袂投降嘛。所以俄罗斯即摆陷入一个最严重的问题，伊无终战目标，啊无终战目标，伊就唔知影要安怎胜利，啊若无胜利，这场战争就袂结束。所以即摆俄罗斯吼，其实我坦白讲，我认为欧美国家即摆嘛咧苛刻普丁啊，朋友啊，你敢有法度有一个想一个光荣的战败的方式？
就是你有可能看起来赢啦，但是实际上输，你莫去拍啦。这一定会两角的啦，一边啊，甲你对抗弄到底，另外一边谈判单位讲，啊无你至少你爱给咱一个目标，给咱去拍拼。啊无，逐工逐个底下话讲要核弹，要啥货，连面搁要征兵。
那是编自己的谎言。
对嘛，所以你至少咱给你一个台阶下，啊无你，但是你至少共讲恁台阶是啥？真全世界上烦恼的，就是普丁家己嘛唔知影迄个台阶是啥，伊唔知影要安怎离开啦。但是吼，只要有只个即个情况吼，咱去看自开战的时阵。其实2014年的时候，克里米亚就变落雪啊。来，即马开战的时候，甲东平迄三州佮渐渐起来。其实佮降息的时阵，伊就已经赢在即四州顶赢在。迄个时阵，终战目标叫做推翻乌克兰政权。结果即马东线失守，佮往后退，来有可能连顿巴斯佮克里米亚拢爱偷偷转去。这场战争，落雪啊敢有赢？我感觉伊其实无赢。全世界像这种小的，敢若剩落雪啊佮中国这两个国家。所以台湾简单两项代志，乌克兰心上爱好。第一。叫做全民团结脱中，什么意思？罗塞亚一讲啊，全世界只有一个俄罗斯民主，叫一个罗斯政策，我们是罗西哦，嘿，俄罗斯哦。第二讲乌克兰是俄罗斯的一部分，啊，第三就是没有乌克兰民主，你甲这两个名词，我做中国跟台湾都完全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全民团结抗中，第二表达完坚强抵抗的意志。不管人有拍无拍，咱今也无要反攻大陆啊！自头到尾，这世人台湾讲过反攻大陆的，敢若中国国民党尔。咱无要反攻大陆，我无要甲你拍，但是咱要做到，你若甲我拍，你会作假啦嘞！这个意志，咱够有法度保卫台湾。
要请教于将军，在这个普丁呢升高整个的态势之后，那中国会可能做什么样的反应呢？
中国如果有反应的话，哈，我们今天可能不会在这边开录节目了，可能我已经被征召入营了啦。所以中国的反应就是继续用嘴炮跟美国嘴。为什么？中国想跟美国斗破吗？不想，他不想斗破，因为时间不到，实力不到，他的军事没有这么厉害，所以他只能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其实大家可以看哈，美军是非常有节制的一个军队。我跟美军这么多次的交往哈，美军如果没有经过授权，他绝对不讲出超越他职务允许的话。人家讲哈，战争决胜于庙堂，绝不是决定在虎帐。也就是说，战争打或不打，我要怎么走，绝对不是军人说了算，而是文人三军统帅说了算。
可是最近我们发现美军的这个论述呢越来越清晰明确，包括之前的美国什么空军的副司令还有什么空军的什么长官，他们就说中国如果真的侵台是犯下滔天大罪。那最近还有包括美国的驻韩美军司令也说，他们正在制定从南韩向台湾提供防卫支援的计划，都讲这么明确哦。
所以我讲嘛，为什么军人而且是这么高阶的将领可以说这么样斩钉截铁，军事明确不模糊的话，
对，
因为上级的政策已经下来了，就是拜登已经讲清楚啦，
对，
就是我的一中政策不变。什么叫一中政策？在联合国里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全世界承认的中国嘛。但是呢，我的六项保证我会继续坚持。什么叫六项保证？维护台湾海峡的安全，绝不容任何一方透过武力改变现状。
对，
这就六项保证啊。所以拜登心想，以前大家都注意一中政策，让中国拿去做大内宣。你看，美国是反台独，美国是不让中华民国存在的，这就是美国的态度。美国说对不起，我的一中政策跟你的一中原则完全不一样，所以我现在要做的是把六项保证发扬光大。所以拜登讲，如果台海有事，美国绝对会派兵协助，这就是六项保证其中的一部分嘛，就是不容许任何一方用武力的方式破坏台海和平。那不允许，不允许怎么办呢？对不对？如果中国打过来，美国跳出来说，对不起，我不允许哦，那怎么打？你继续打，不可能。美国如果做到这样子，那美国就不叫美国了，美国就真的是实力越来越弱。可是拜登告诉大家，美国还在，美国力量还在。所以你看哦，很显，非常非常的很显见，有空军的上将出来说话，他直接是驻韩的美军联合的司令，他说对不起，我们因为因应中国会武力犯台，我们正在制定从南海向台湾提供武器的应变计划。什么叫应变计划？只是送枪送炮送船吗？不是，应变计划是解除危机的计划。如果中国真的武力犯台，他会从南韩直接有一套应变计划来解除危机。为什么？这是总统下的命令，
对，
总统下面要遵守六项保证，非常
清楚。美军驻韩的有实际动作，那驻日本、驻冲绳的美军会不会有动作？
当然
有计划，
当然有。因为其实美国驻在南韩这个事情，他是这个地区的总指挥，所以他讲了算。可是还有一个人更有力的，是美国第七舰队的司令也讲话了，他也说话了，他也说美国不会让台湾海峡陷入战危之中。
荒丘讲话，海军讲话，美国的。